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魔法图书馆与您共读一本好书，分享一句好话。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听魔法图书馆，我是主持人小轩。今天想跟各位同学分享的这本书，是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所写的《身为职业小说家》，由时报文化负责繁体中文的出版。村上春树在1949年出生于日本京都，父母都是中学的日文老师，从小就鼓励他多多阅读，家里也订阅了两套世界文学丛书，培养出村上春树对西方文学的喜好。高中时期最喜欢去买二手的欧美原文小说，再自己一段段的翻译故事内容。虽然喜欢看书，但他对日本古典文学却兴致缺缺，也不喜欢常规的学校教育。所以啊，尽管他有做英文翻译工作的能力，他在校的表现，包括英文成绩，也始终平平无奇。高中毕业之后，村上春树报考了法律系，却不幸落榜，当了一年的重考生。在这一年，他意识到自己比起法律，更喜欢的是文学，因此重考上了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系。1968年4月开学之后，村上春树认识了上同堂课的高桥洋子。1971年，当时才22岁的两人便决定结婚。虽然村上春树的家人很反对，但高桥洋子的父亲却出乎意料的开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没想到1960年代末期，日本盛行学生运动，大学也因为长期的封锁而停课了，让村上春树也感叹，高中时我不读书，大学时我是真的没读书。没有书念的两人，白天便到唱片行工作，晚上则在咖啡厅打工。三年后，他们自己开了一家爵士咖啡馆，邀请许多爵士音乐家在周末现场演奏，并有充足的时间让村上春树能够一边经营咖啡馆，一边看自己喜欢的所有书籍。直到学运风潮结束之后，早稻田大学恢复课程，村上春树半工半读，直到1975年才终于写出毕业论文，拿到了他的学士学位。29岁那年，村上春树在看一场棒球比赛，突然兴起了一个念头，我可以写一本小说。于是比赛结束后，他就到书局买了钢笔和纸，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他每天在咖啡馆打烊后花一两个小时写作，也因为写作的时间很有限，小说的句子和章节都很短，他花了六个月完成了这本小说，然后就将作品投稿到文学杂志《群像》的新作家文学竞赛，结果居然就获得了1979年的《群像新人奖》。村上春树常说，如果当时没有得奖，后来可能也不会再写小说了，但现实没有如果。得奖之后，他收到了许多的邀稿，也就踏上了他成为小说家的道路。1981年，村上夫妇卖掉了经营多年的爵士咖啡馆，搬到船桥市专心的写作。村上春树有了规律且充足的时间可以写作。第三部小说《巡洋冒险记》，他的句子变长，故事也更连贯，写作风格有了相当大的转变。1986年起，村上夫妇在欧洲旅居三年，村上春树在这里写出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销量排行第一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确立了他80年代文学旗手的地位。 并在1991年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兼助校作家。隔年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担任日本文学课程的客座讲师，直到1995年初才回到日本居住。1995年，日本发生了一起恐怖攻击，被称作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村上春树认为，媒体报道忽略了这起事件中个人见证者的主体性，于是采访了62位事件中的受害者与见证者，做成他首部纪实报道文学作品《地下铁事件》，并在续作《约束的场所》中采访奥姆真理教信徒，以平衡前作报道的立场。这两部作品也成为现在探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对日本国民意识冲击相当宝贵的资料来源。村上春树的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翻译作品、游记、纪实文学等多种不同的风格，也两次入围了芥川奖，并获得了捷克卡夫卡奖、世界奇幻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这些知名的奖项，在当代全球的文坛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有些误打误撞才踏上了作家这条道路，但村上春树却用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写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来自 Bruce Springsteen 的 Waiting on a Sunday， 等等再来聊聊村上春树对于身为职业小说家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吧。身为职业小说家这本书其实是由好几篇类似于演讲稿的随笔所组成的，虽然没有真正的对外演讲过，但村上春树在写这些稿时确实是抱着要现场面对许多的听众，以一种倾诉的笔吻所写成的。书中的各个篇章涵盖了他对小说家这个职业的看法，以及他在这个职业中的心路历程，有些自传的性质，也有许多他个人的评论看法。如果对他的人生故事及态度，或者对写作这个职业有兴趣，应该都可以在这本书讲到一些想法。首先他聊到，小说家是一种怎样的人呢？虽然村上春树自己也在小说家的行业，但他却不避讳，在作者的圈子里会有一种文人相亲的情况。村上春树也承认，小说家这个职业中有奇怪生活习惯、行为模式的人还真不少，基本都相当的自我本位主义。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小说家几乎不会有集体的排外意识。也许有一些职业会很不希望外来者或新进者闯入他们的职业来分一杯羹，但小说家不会。当小说家听到有其他行业的人跨界来写小说，他们很少会对此感到愤怒或觉得受到了冒犯，反倒常常会反过来鼓励对方。村上春树对这种情况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实在是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他不需要常年的苦练，不需要系统性的学习，不需要去念个什么文学系，只要你会写字，多少能讲点故事，再加上一些灵感，哪怕没有任何的训练，也可能一开始就写出了优秀作品，就像村上春树自己一样。小说家的门槛低到好像随便谁都能写个小说一样，也让小说家们早就放弃阻止大家进来这个行业的念头， 因为他们知道这根本就拦不住。而且整个文学界也并不是一个零和的社会，如果有个新晋作家的加入，能够带动整个行业的活跃，那么这些既有的小说家也非常的乐见其成。然而虽然踏进小说家的圈子很容易，但要长久的留在这里，把小说家这件事变成自己的职业，却不是那么的容易。村上春树认为，你要靠写小说活下去，需要一些才能，一些气概，还需要一点运气和际遇，以及某种他称为资格的东西。这个资格可能是天生就有的，可能是后天学来的，也可能有一些人始终就是得不到这个资格。村上春树认为，写小说这个工作可能就不太适合那些头脑太好的人，因为这些人的脑袋运转得太快了，但写小说或者说故事这个行为却是非常的低速，没有效率的作业。他需要反复的去论证自己早有预想的结局，却不能跳过中间任何已知的所有步骤，甚至会需要不断的去推翻自己既有的成果，却不会有人关注最后你呈现出来的成果是你修改了多少版本才能拥有的精准度。这种反复的写作过程很容易让新进者因为疲倦而放弃，因此村上春树即使未必喜欢所有的作品，但仍尊敬着所有经年累月坚持着写小说的作家们。而对于那些跃跃欲试的新人们，村上春树给的建议是，想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成为小说家的资格，唯一的分辨方法就是实际去尝试一次，只有真正试过了，你才能肯定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和村上春树一样继续写作的下一个小说家。和很多一开始就订立目标的人不同，村上春树在开始写小说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会有成为作家出道的一天。应该说，村上春树的人生轨迹其实和大多数的人都不一样。一般人是先从学校毕业之后才进入了就业市场，等稳定之后才迈入婚姻，但村上春树正好相反，他先结了婚，被现实逼得无奈开始工作，最后才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之所以会这样，其实也是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就变成这样了。对村上春树而言，写小说也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就是某个平常的一天，他看了一场球赛，打者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写小说的灵感就这么从天而降了。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村上春树，一开始写小说也会遇到怎么写都感觉不对的时候。后来他想，反正怎么写也写不出高明的小说，不如舍去所谓的小说形式，把脑子里浮现的东西随心所欲的写下来就好了吧。为了彻底摆脱小说那种文学性的枷锁，村上春树拿出了英文打字机，受限于语言的不熟悉，他只能用相对简单的词汇去写内容。但在去掉了不必要的冗言赘字之后，村上春树开始找到属于自己文章的节奏。再将这些英文的段落移植回日文之后，就形成了独属于村上春树风格的文体了。虽然这种像是翻译小说的文风让村上春树受到一些指责，他并不尊重日文的批评，但村上春树却认为这样翻译的过程是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帮助自己去无存精的一个工具，而这么完成的作品也就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听风的歌》，也确实比一开始怎么写都不太有趣的故事让他满意多了。虽然现在回头去看还有能更完美的地方，但在那时能将这个作品这样完成， 甚至获得了新人奖的肯定，让他继续写作这条道路。村上春树还是感到相当高兴以及幸运的。聊完村上春树如何踏上成为职业小说家的第一步，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听这首来自艾拉夫人的 Somewhere Over a Rainbow。 待会我们再来聊聊关于写小说的那些事。
When all the world is a hopeless jumble And the raindrops tumble all around Heaven opens a magic lane When all the clouds darken up the skyway, there's a rain.
当你想要提笔写一本小说的时候，首先会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是，我要让什么样的角色出场？经常有人会问村上春树，小说里出场的人物会用真实存在的人当范本吗？事实上，村上春树很少从一开始就打算好出场的人物会是现实中的谁，但却常常被人指出，你是拿哪个人当角色原型的，对吧？对村上春树来说，安排怎样的角色出场，是由一群在潜意识中，被他称为自动小矮人的直觉去确立的。当故事情节发展时，这种直觉就会促使他在合适的地方加上合适的新角色，而没有太多现实人物的参考。但仍然有人会觉得，这个角色跟我好像啊。村上春树想，可能是因为小说家这个职业会让他习惯性的去观察日常生活的人事物，而这些观察又被自动小矮人安排进了小说人物中，才能让人有这个角色好像真实存在的感受。在写小说的时候，村上春树最享受的就是可以自己变成任何一个人，因此他的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但是啊，随着建构的小说世界越来越庞大，他也开始觉得第一人称的我好像渐渐不太够用了，故事中的我不能看见整个故事的发展。于是村上春树开始导入了第三人称，当视角打开后，村上春树可以变成更多的人，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小说世界。也许连作者都不知道自己会遇见怎样的小说人物呢。最后我们来聊聊关于小说的原创性。写小说或者说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一样，都会被要求作品必须要具有原创性。那么原创性到底是什么呢？从法律上来看，必须是要自己独立创作而不是抄袭来的，它要有人的创意在内，而不能是动物或者机械自己单独的成果，以及它要足以表现创作人的个性或独特性。但这样的定义对村上春树来说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完整。村上春树以披头士来举例，当他15岁时第一次听到披头士的歌曲时，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他讲不出披头士和其他音乐人的歌曲有什么不同，但当听到他们的歌曲时，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音乐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然而到了现在，我们或许还会承认披头士有他们的特殊性，但当初村上春树第一次接触时所受到的震撼，却是我们再也无法体会的了。原因是因为在披头士之后，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受到他们音乐的影响，将他们那开创性的音乐风格吸纳进自己的创作中，并且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最后，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披头士的音乐就不再显得那么冲击的出众了。但我们能说披头士的音乐就渐渐褪去了它的原创性吗？不，这些创世代的作品 会升级成一种经典，受到大家的尊敬。小说也是一样的，在夏目漱石和海明威的作品刚出来时，也曾经受到大家的批评，但随着大家受到的冲击过去之后，他们的文体也影响了日本与美国小说的风格，成为后来小说家争相模仿的经典。所以村上春树觉得，要称呼某种特定表现者具有原创性，需要具备一些特征，它必须是让人一看到作品就能大致感受到是某个人的风格，和别人的明显不一样才行。而且这样的风格还需要随着时间不断的成长，拥有着自我改革的力量，直到最后被整个人类精神所吸收，成为价值判断基准的一部分，或受到后来人不断的模仿引用才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村上春树对于原创性的要求相当的高，并且这种原创性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而需要透过整个社会的人们去给予肯定才行。而村上春树自己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他让大家都能感受到他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至于最后村上春树的文体能不能和夏目漱石、海明威一样被整个小说界所接纳吸收，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来观察。但无论如何，村上春树希望他的读者们可以从他的书中体会到他写小说时那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感受。村上春树的这本《身为职业小说家》其实还有很多的篇章会聊到关于小说灵感怎么坚持写下去，关于文学奖的意义，以及村上春树自己的写作经历。如果同学们听完这期的魔法图书馆，对于写小说或对村上春树这个人感到有兴趣的话，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哦。今天的魔法图书馆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带来 L. General 的 My Favorite Things， 村上春树最喜欢的是听爵士音乐写小说，那么你最喜欢的是又是什么呢？我是主持人小轩，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想法或心得，都欢迎写信到立德电台给我，我们下期再会。Pretty 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nose and eyelashes, silver white winters that melt into sp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